一直在里面吗？
一直里面。
有的就当年做大祭司，你看我们在新约里面就说那一年他就做大祭司，那就那一年了，一年，那就是后面的规定了。这里他还没有，其实这里是刚刚开始了，以后到大卫的时代律法就又规定了你做多久的大祭司啊。那么我们看在新约里头，主耶稣不是被带到大祭司那里去吗？他是说那个大祭司是今年做大祭司。
那他有没有住在那个
圣所？要这个圣所里面，你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圣所不是要圣所，不是会幕，是圣殿了啊，圣殿，而且修了很多祭司住的房子，他可以住
在
里头。
家里人
也住里头，好不好？因为是祭司，那是在圣殿里头。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读利未记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会幕，所以他的家属不能进来住。家属有营啊，
对，他们有营，
他们有外面还有营，他们是住在外面的帐篷里头，但是大祭司就在圣所里头，他进职的时候他不能出去的，因为神的灯是每一天都要点，陈设饼每等以后我们要读，陈设饼是一个星期安息日就要换一次，天天要在那里献祭，你怎么能够请假？
那他等于都一直住在那里，没有回到家人，
对，我都不见
得
家人了。
对，但是你要知道他们要走路啊，会幕还要移动啊，还要移动，好不好？啊，还有移动的，不是在那里，他们因为现在是还没有进到迦南地，还没有固定下来，他们还是移动的。停下来的时候，神要他们在那里多久？一个月两个月，他就是在那里
生
活，对不对？你看我们在这里一个月两个月，
但是他们有家庭啊，他们不回家的话怎么办呢？他有太太也结婚
啊。对对对，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就是说你这里啊，是我们只想到他生活上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是讲到属灵的意义，好不好？我们就是担心了，哎呀，他怎么回家了？吃饭怎么办呢？这些都很容易解决的，对不对？以色列人献祭那些东西都要给他们吃的，而且他们家里的人都要到这个圣地里头来吃啊，这里告诉我们啊，他们家里人都要来吃啊，都要在会幕里面来吃，但是不到圣所，是圣所在洁净的地方都要来吃饭啊，不是不会见面的，好不好？但是祭司不能出去啊，那就预表我们今天做祭司，我们就要藏在主里面，就是要住在主里面，你不能出去。葡萄树的枝子一定要在葡萄树上啊，这个是不能断开的，好不好？我们和神中间的有关系，不能离开的。
当年那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是受大祭司，
他不是，他是因为抽签，他是按照时间去侍奉，他不是大祭司。好的，哎，他们是按照班次啊，祭司也有班次的，而且抽签啊，
他是祭司，他不是大祭司，
不是大祭司，好不好？好的。那现在我们读十三节，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误为妓女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这一个是规定婚姻上的圣洁啊，婚姻上的圣洁，那就是婚姻是指代表联合的意思。我们是和谁联合？这里的联合只能和基督联合，圣洁啊，大祭司啊，这里这个大祭司就要预表基督啊，对不对？那么基督要跟谁联合？要和圣洁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告诉我们要与主联合。好，现在我们读十五节，如果在民众辱没他的儿女，儿女这个字原文不是儿女，是后裔的意思，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他的后裔不能够辱没，辱没的意思就是羞辱他，羞耻的事情，让他的儿女做羞耻的事情，这个不能做啊，后裔。好，现在我们请读十六节到二十四节，好吧？
十六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见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即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二十一节，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神的食物无论是剩的是剩的，他都可以吃，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于是摩西、小玉、亚伦和亚伦的子孙进以色列众人。
好的，现在我们看看这里有一个规定，就是十七节，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吃的食物。残疾就是有缺陷了啊，缺陷了。那么我们就不要只从字面上想到他的后裔啊，真的是塌鼻子的、瞎眼的，是这样来想，这里都有属灵的意义。好，那么你看我们给大家三十一页这个讲义上都讲了，第一个什么叫做瞎眼的？瞎眼就是表示没有光，没有生命的光，没有属灵的眼光。一个没有属灵眼光的人，他就看不见，他也没有信心，他怎么侍奉神啊？他会把弟兄姊妹都带错了。好，所以这里是瞎眼，就是没有光，这种人不能侍奉神，怎么能做祭司？不过他是祭司的体系，也就说明我们今天有些基督徒，我们没有属灵的眼光，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没有属灵的眼光，我们不是追求属灵，也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做什么都离开了，没有光照，所以很多时候就还在黑暗里头摸索，因为光明和黑暗是相对的，黑暗里头我们做的事，我以为做的还是对，实际上已经是错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不能自以为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总是觉得我做的都是对，什么都是对，这就错了。而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去没有光，而是在黑暗里头，我们以为做对了，实际上都是错的。我不是给大家说过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吗？这个可以简单讲。有一次我要那是在香港，我从香港要到深圳去，那么晚上因为很急啊，时间又快到了，火车要开，时间要到了，我就出门了。出门的时候我有两双鞋，一双黑鞋的，一双黄色的，都不算鞋带的，脚一伸进去就穿走了，都摆在门口，因为我们进房子脱鞋嘛。所以我一出门我很有把握，我就把厅里的灯一关了，就伸脚去穿鞋了，结果一直穿黄的，一直穿黑的，而且上了地铁还上了火车，人家上火车还看我的脚，我就觉得我的脚有什么好看，因为这两个脚的尺码一样，穿习惯了就像一样。所以我就后来自己发觉了以后，我在神面前就祷告，我说神啊，为什么我今天你让我做这么错一件事情？我里面就有个光照，就说你自己为什么当时不开灯呢？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灯的时候，没有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的是对的，实际上我们是在黑暗里的。所以这个怎么去侍奉呢？所以瞎眼的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啊？今天乃是说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光。下面一个就是瘸腿的，瘸腿的就是表示软弱没有力，连走路都不能走了。一个基督徒连力都不能，软弱到你走道路都不能走了，你怎么侍奉神啊？不能走路了， 今天我们都在这里追求走一条属灵的道路，到有一天他不能走了，已经软弱了，跌倒了，失败了，没有办法走了，这个就没有办法侍奉神了。他鼻子的原文没有鼻子这个字，只是说他这个字，他的这个字在希呢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没有生气，没有生气，没有气息啊，就是没有这个生命的气息。一个人没有生命的气息，就是活在肉体里头啊，他就在落到肉体里头，充满了肉体。所以有的基督徒，你和他一起来侍奉神的时候，你看他都是肉体，他只是讲、我到教会里来是有得失的，他得到什么好处，给我什么地位，那这个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你怎么能够和他一起侍奉神呢？没有办法，这个就叫他鼻子的啊，原文没有鼻子这个字。肢体有余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过长了，肢体过长了，肢体过长了，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情超过神的量度，神只给他这么多，他做的超过这么多，那就很多属事的办法出来了，属肉体的办法出来了，属人的东西出来了，超过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根据圣经，一点折扣都不能打，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如果我们想多一点，那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越过了基督的教训，这叫肢体过长啊。那是约翰二十五，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伤手镯的，这个就叫过长。肢体过长那是没有听神的话，自己的办法在哪里做。折脚折手的这个还不是说瘸腿了，他的手跟脚好像折断了，受影响了，那也就是他走道路受限制，工作受限制，就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总是受限制，世界上的事情来限制了他。他要侍奉神一定要用手吧，侍奉神一定要用脚啊，可是一用脚用手就不听使唤了，不行了。做世界上的事情他不折手不折脚，但是一侍奉神这些事情就来了，他不能做了。驼背的，我想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圣经用心来解经。那么我也看见有人讲驼背的是什么，就说背驼了，眼睛就看地不看天，他是用这样来解释，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的。驼背的我们应该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可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一章。第十节，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看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驼背的意思就是弯下他的腰了，腰直不起来啊，就是这个人的腰是直不起来。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的十三章，驼背是指的腰直不起来。现在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一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并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什么叫做腰直不起来？就是表示一个人因为罪的缘故受良心的控告， 疼，腰不直立不起来，腰不能硬起来，所以他见了弟兄姊妹，他总是觉得是亏欠，良心受控告，良心受控告，是这个叫腰直不起来。腰直不起来的人就是充满了惧怕，充满了惊慌，他怕，因为什么？良心控告他。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因为出卖过弟兄，出卖别的弟兄，而且出卖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被公安局抓起来，后来大家都知道，因为他的缘故，他们整个一个聚会都完了，都完了。后来他不能够在那里待下去，他就换一个城市工作，他就想脱离这个环境就好了。可是有一天，另外一个弟兄忽然到他那个城市去工作，在路上两个很远，两个就碰见了。这个弟兄一看见那个出卖弟兄的人走面要走过来，可是他看见前面这个弟兄来了，他的腰直不起来，他马上奔下去假装去解鞋带，好像去系鞋带，就是我不看你，他怕我看见了你，你假如问我几句话我怎么讲，责备我几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腰直不起来，良心受到控告。啊，这一种人没有把他释放下，因为他良心里头一直没有平安，这种人就必须在神的面前彻底认罪，彻底认罪，彻底的改变，才能够侍奉神。下面一个就是矮挫的，矮挫的就是表征不够基督的身量，我们应该有长大成人啊，应该有基督的身量，他太矮了，不够基督的身量，就是不长进了，这个基督不长进了，他得救了十年还不如那个得救一两年的基督徒那么火热，他已经不长进了，他矮挫了，生命长得太慢，长进得太慢。下面是眼睛有毛病的，眼睛有毛病不是说他是瞎眼，不是指这个，而是眼睛里头有良目啊，有良目，他倒是看见别人眼中的刺，他就是看不见自己眼中有良目，所以就叫做眼睛有毛病了，常常有东西挡住他的眼睛。下面一个是长癣的，这个癣字和利未记十三章一节那个癣在原文是不同的字啊。你看我们读读利未记十三章，我们读过的，那里讲到大马蜂的时候讲到了癣，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马蜂的载定，这里有一个叫做癣，但是现在我们二十一章的这个癣长癣的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发痒啊，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在发痒，因为痒就一定要不安宁了，这个人不能安静，不能安宁，也不能安息。痒是什么意思？一个人痒，你总要去抓吧，所以你的手一天到晚都是在那里抓这个痒啊，痒吗？所以你就是手里的事情就太多了，你就没有办法安静到神的面前。这一种的人也没有办法侍奉神，所以我们。这个组织和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说到， 我们要安静下来，每一次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读圣经，你个人在灵修的时候，你最好把你的电话线拔掉，那十分钟那二十分钟什么电话都不能接，你不能说我这里又在读圣经，那里又想到电话，你不能说我炉子上烧了开水就把开水开了啊，这里又在读圣经，这是不行的。你必须在神的面前，手里没有其他的事情，我这个事是专心到神的面前，这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完全为救主，什么影响都不行。所以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当他自己灵修的时候给孩子们讲，你们不要打扰我，我把门关起来，这二十分钟是给神的，不是给你们的，什么都不能影响我。我想这一个就是说掌权的问题，就是说专一的要为着神，掌戒的这个字和利未记十三章三十节的头戒还不同，这个掌戒的意思就是被肉体粘住了，有东西把你粘住了，一粘住了，你一天到晚思想想的就是肉体的东西，你就不会想属灵的事情了，思念属灵的事情太少了。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随从肉体的人就思念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就思念身体的事。如果肉体把我都粘住了，我从思想里感情里天天我想的都是肉体的事情，肉体的事情就无非是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除了这个以外，哎，现在还讲怎么消遣啊，怎么消遣，这些就是啊，我住什么房子，这一个就是肉体的事情。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就不要被肉体的东西把我占住了。坏肾损坏肾子的，这个损坏肾子就是已经没有属灵的生命力了，他不能够去供应别人生命，也不能传福音，也不能培养青年的下一代，也不能把生命供应人，这就是损害肾子的。所以今天我们利未记的第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既是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近前来献神的食物，就是他不能够进祭司的职分，他是祭司的体系，是祭司的后代，但是他没有能够进祭司的职分，不能够做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残疾就影响他来侍奉神，不是神不给他一个机会来侍奉，神给他机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体系，我们都是祭司，神给我们机会，但是这些事情影响到我们，就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侍奉神。二十二节，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那意思说食物他可以吃的意思就是说他需要别人来供应他，食物就是供应他吧，供应他的生命长大，供应他的生命成熟，他还需要供应。你不能说食物都不给他吃了还要给他吃，圣的至圣的还要去喂养他，但是他在侍奉的事情上是不行啊，不能成为侍奉神的祭司了。所以我们说利未人的后裔或者说亚人的后裔不一定都能做祭司，不一定都能做祭司啊。但是反过来讲，能够做祭司的一定是亚人的后裔。
有一点问题啊，这些东西刚才你讲的灵意是很好，但是他说不可以做的话，那么他怎么知道啊？那么谁知道啊？因为这你表面住的这个看得见的，因为你是灵异的看不见，假如这样简单，没有一个人喝醉了， 一定对有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缺点。
对，我们今天如果讲我们今天怎么来侍奉神，你和人是你要侍奉神的时候，你要知道亚人的侍奉是在会幕里的侍奉，就叫一个团体的侍奉，不是他个人在家里侍奉。个人家里侍奉好吧，我灵修，我今天读一章圣经三章圣经，那我神知道，我读没有读也只有神知道。但是你和弟兄姊妹配搭一起侍奉，立刻就可以把你显出来，你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建议一个想法一个做法，马上就把你显出来，到底你这个侍奉是怎么一个侍奉啊，这是很清楚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有缺点我们就不能侍奉神，今天的侍奉是恩典时代和旧约的还不同，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完全人，没有一个完全人，但是我们今天应该看见我们都有神的生命，我们都能侍奉神。但是在侍奉的时候你一定要看见我自己是有缺点的，我是有残疾的。今天不要别人来说你有残疾，今天要我自己看见我是有残疾的，因为看见这一点，有好多时候我就不敢多出头了，我就要让神来出头啊！我想这个就是在集体的侍奉里头，我们在团体的侍奉里头，我们要会认识我自己，要有光认识我自己。如果我不能认识我自己的时候，那请你记得，很可能在你一起侍奉的弟兄姊妹可能要对付你一下。你懂什么叫做对付？那么我在这里说举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就叫对付。这个传道人我记不得是不是戴德森还是谁，我现在不大记得了。他们有一个祷告的聚会，每一次一个祷告聚会，如果说一个钟头的话，就有一个老姊妹她至少要祷告半个钟头或者更多的时间，每一次祷告都是这样。你看这一祷告就把别人的灵性都耗费了，只他不开口，这里一开口他的话就没有完了。所以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这个弟兄就说话了，他说姊妹请求你不要再讲了，这个就叫对付了。对付什么？对付你的，对付肉体了。因为你祷告应该在灵里面祷告，而且只有一个钟头，你把话都翻来覆去讲了那么多的祷告的话语，别人都已经把别人的生命别人的灵都给他祷告下沉了，这个聚会还怎么聚呢？好了，所以他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还有一些弟兄也是因为祷告的问题，他就告诉那个姊妹，如果你还这样祷告，我下次就用手把你的嘴巴给捂住，好不好？我想这个就是集体的侍奉，一下就看得出来，因为圣灵一定要在那里做工。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我自己，平常我的灵修就是要光照我，我到底我在神的面前我属灵的情况是什么一个程度，我要去什么做，我的残疾在哪里我一定要看见，那么我就在同弟兄姊妹一起侍奉的时候，我就要谦卑了，我就谦卑。谦卑是一定没有错的，神总是赐福给谦卑的人，神主张骄傲的人。但是你一起侍奉弟兄姊妹，在一起侍奉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谁的生命比谁高很容易就显出来，还不是知识还不是道理就显出来，因为一交通你就知道，哦，这个弟兄他的属灵的情况比我高，你马上就能够摸得着的。当然也有一种难处，就是大家都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就有难处了，所以你也不服他，他也不服你，彼此不服，这种分裂就要出来。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能够谦卑就好了，因为你一谦卑生命就要从你出去，只要你谦卑下来，生命一定从你流露出去， 谦卑就是你的生命长进，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好吧？所以这种事情在我们在集体的侍奉里面，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时候，常常有这种事情啊。像我年轻的时候也受对付啊，嗯，受年纪比我大的弟兄的对付啊。有的时候个别和我谈话，开始不服啊，后来也慢慢的，这个服不是说他把理由把我说服了，而是圣灵在里头工作，圣灵一工作你就自然就服了，而一服下来恩典就来，奇妙得不得了，恩典就来，恩典一来了，你就看见神就在你身上做工了，神就带领你一直往前面去，一直往前面去啊！我想这一个是属灵的原则，那就是一个生命的原则。好，我们现在读二十三节，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它有残疾。到幔子前，那就是说要进到圣所里面去了，不可以的。就近坛前，那就是你要献祭了。啊，就近坛就叫献祭了，那是不可以的，因为有残缺的。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于是摩西小于亚能和亚能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好，我想这一二十一章是说到祭司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和他的生活上一定要升级，而且这一个不只是指着亚能一个人，而是指着祭司的体系，因为是说的亚能的后裔要把它分别出来。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他所临的情况就是那一个带领的人，他自己的生命一定要长进，他才能够把这些分辨出来，如果不分辨出来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千万不要看钱啊！我知道，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团体什么人都可以侍奉神，只要有钱奉献就好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一个不能使我们这一个团体完全按照圣经去做，完全在圣经里圣洁的里面，完全在圣灵里头，完全让圣灵在那里做。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这是第二十一章，现在我们要读下面，再读第二十二章。请我们从第一节，请我们读到第九节，好吧？请一讲。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华。”第四节，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或是有漏症的，不可吃圣物，只等他洁净了。无论谁摸那因此之不洁净的物，或是已经的人，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不均那人有什么不洁净，摸了这些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第七节，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然后可以吃圣物，因为这是他的食物，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他不可吃，因此污秽自己。我是耶和华。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
好，谢谢。那么这个二十二章是说到祭司在侍奉神的事情上要担当干犯圣物的条例，因为祭司的工作就是献礼物给神，献给神的礼物都是圣洁的，所以他如果不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违反了神的命令，那就干犯了神的圣物，那是不行的。 那今天来说，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就有许多的事工是要我们去做的。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些事工是圣洁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事工当成一般属世人的办法去做，没有把它分别出来，我们就会看见我们干犯了神的圣物了。干犯了神的圣物怎么办呢？神会在这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神会有他的手，神会审判，神会审判。所以这里是预表了我们今天的侍奉，在神的事情上不能够有人的手在那里做。第二节，二十二章第二节，你对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凡是献给神的东西就分别出来了，就是属于神的了。神看这个东西就是圣的东西。以色列人献一只牛，献一只羊，那是圣的；献一个素祭，那是圣的。神要祭司怎么做，怎么献，他就要怎么献。献燔祭怎么献？那燔祭整个的燔祭都要烧在坛上，完全献给神，就不能随圣这个祭司自己的想法在那样去做。否则就是干犯神的圣物。所以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有的祭司的后代因为干犯了圣物，神就击打他，就死了啊，这是不许可的。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神的规定一点不能够改变，神的话是怎样就是怎样，一定要按照神的话去做。如果改变了，那就是我亵渎神的名，因为我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我没有尊重神，没有敬畏神，那就是亵渎神。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里面，真正在属灵的侍奉里面，在团体的侍奉里面，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可能。因为最后神是一定要审判的。第三节，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检出我是耶和华。身上有污秽，那底下第四节就要开始讲哪一些污秽。如果有污秽的，就不能够亲近，就是接触神的圣物。所以今天一个有罪的人，他没有把他的罪对付清楚，他要去侍奉神，这个侍奉神不接受。被剪除的意思就是死亡，在旧约就是死，在新约就是说他带来的都是死亡，带到教会里来的，带到基督徒团里来，你摸到都是死亡，他是一个罪。我曾经说过，有一个人他是有恩赐的人，有口的恩赐，他在做传道人，但是他犯了淫乱的罪了，犯了淫乱的罪，在这个团体里面有没有人能够讲道，还是要他讲，他还做长老，他怎么讲呢？他说我犯了罪怎么样，你们今天谁能来讲道，还是我讲吧。这一种就是干犯了神的圣物，神是一定要审判的，到的时候神一定要审判。他这样做就是到死亡的里头。所以今天在 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一个传道人如果是一个同性恋的，你看很多地方都允许他传道，这是绝对是不行的啊，绝对不行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在神的面前干犯圣物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当然今天因为是在恩典时代，神还允许一个人悔改，不像旧约时代，如果一个人铁了心绝对不悔改，神会审判，神会把他除掉的。第四节，亚人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或是有肉症的都不可吃圣物，只等他洁净了。我们在读21章，亚人的后裔他有残疾的还可以吃圣物，看到没有？但是这里是说到误会了，大麻风是代表有明显的罪的行为了。我们在读13章的时候讲到，那就是罪的行为了。有肉症的就是把生命全部都漏掉了，漏症是漏掉生命，这种的人不能吃生物，因为吃生物就是干犯神的生物，因为它是误会的，神的生物是寂静的。除了他只等他洁净了，不论谁摸那因死尸不洁净的物，或是衣襟的人，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不惧那人有什么不洁净，摸了这些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以吃生物。所以这里如果有污秽，不要带着污秽去摸神的圣物，一定要先洁净自己。用水洗身的意思，水是代表圣灵，也是代表生命，一定要用生命除掉这些污秽。摸死尸就是和死亡接触，一个基督徒当你和死亡接触了，你要赶快洗你的身，赶快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摸爬物就是和黑暗接触，因为我们在讲11章，爬物是晚上出来的啊，很多爬物都是白天不出来晚上出来，躲在阴暗的里头，这是黑暗里的生活。摸不洁净的人就是和污秽的人接触，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之间因为属灵生命长进的问题，常常弟兄姊妹之间在说话语的里面就把世界的误会带进来了。所以有的姊妹就说，哎呀，我听了他说话我都想把我的耳朵赶快蒙起来，我不愿意听了。为什么？那是误会。所以如果当然了这个误会赶快认罪。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听见了，希望这个耳朵听进去那个耳朵出来，这个叫做接触了别人的误会。怎么办？用水洗身，赶快回到主的面前去求主赦免洁净，而且以后不要再接触这些东西了。这就叫做不洁净的人。已经也就是说漏掉生命了，好不好？也是漏掉生命跟漏症。所以我们在讲就是在漏症里面，遗精是指的男的，漏症是指的妇人。吃了致死的会被野兽撕裂的，那么致死的会被10节，凡外人不可吃圣物，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人都不可吃圣物。倘若祭司 买人是他的钱买的，那人就可以吃生物，生在家里他家里的人也可以吃，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就不可以吃举祭的生物，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或是被休的没有孩子又归回父家，与他年轻一样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只是外人不可以吃。这里神的圣物是外人不可以吃的，为什么用钱买的又可以吃呢？因为用钱买的代表救赎，代表救赎的意思，他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被救赎了可以吃。生在他家里的人，因为生命是一个生命，生命的源头是一个，他可以吃的。钱是代表救赎啊，救赎。我们在做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们记得有一个叫赎罪营，记不记得啊？赎罪营那就代表救赎。钱买当时的钱不是我们的钞票，都是用银啊，代表赎罪银，就是代表赎。下面就是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就不可以吃举祭的圣物。举祭是代表是献给神的，举祭是完全献给神的。那么这里说一个人因着婚姻的缘故而离开了神了，他嫁出去了，那就是离开了神了，离开了这个祭司的体系了，他嫁到外邦去，外人去了。所以这种人他就没有心再向神来献祭了啊。所以举祭是献给神的，他不能够吃的，除非他脱离了婚姻的影响，又回到祭司的地位，像他年轻的一样，再回来，像他得救那样的新鲜的回来，他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说明他回到父家，又回到祭司的体系来。
这个外人不属于外邦人吗？
哎，外人，这里说到的外人
不是祭司，
哎。不是说到外邦人，这里的外人就是不是祭司的体系的，不是祭司的体系。今天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有的基督徒因为软弱的缘故，他和外邦人结婚，这倒是真的是外邦人结婚。那么圣经里不是告诉我们吗？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吗？所以他一定要和外邦人结婚，随从外邦人的风俗去了，他怎么侍奉神？他可能把会也不聚了，圣经也不读了。
但是如果神要借着他去带他，
好，感谢神。如果神要借着他来带他，我在这里说一个，好像是 Spurgeon 的一件事情。当时有一个青年的女的一个姊妹，要和另外一个男孩子不信主的人结婚，他就去告诉 Spurgeon， 这实不真啊，他说。我想和一个男孩子结婚，他不信主。那么他说你有没有好好祷告？他说我要把他拉回来。好，斯贝金就说好，现在他说请你站在这个桌子上去，他就站在一个桌子上去，斯布正就在桌子下，他说现在你来拉我，我把你拉下来还是你把我拉上去？这个意思就是说，除非神你很清楚神给你，而且你要在他，我们告诉青年人是这样，你如果有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你一定要在你没有结婚以前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你要告诉他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了，我们结婚。你不要说我们结了婚你再信耶稣，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只有他把你拉下了，你把他拉不上去了，好吧。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读到这里，因为我们要继续读利未记的22章，今天我们先要读14节，我们想把它读完，好吧？我们请琳达姊妹读。
若有人误吃了圣物，要照圣物的元素加上1/5，交给祭司。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17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二十一节，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存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二十三节，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甚至损伤的或是残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散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这类的物从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也不可接受，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有损坏，有残疾，不蒙悦纳。二十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七天当跟着母，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作为耶和华的火祭。无论是母牛是母羊，不可同日宰母和子。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的可蒙悦纳。三十节，要当天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我是耶和华，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
好，谢谢。那么今天我们要用讲义的第三十二页开始。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利未记二十二章从十四节读起，因为十四节前面的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了。第十四节，若有人误吃了圣物，这里用了一个误字，这个误字我们是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曾经读过的。请我们把这个利未记第六章，请我们翻过来。或者我们先读第五章的十四节，第五章的十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十五节，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他就要照你所鼓的，按圣所的设刻的那银子，将属千计，就是羊群中一直没有残疾的公绵羊，请到耶和华面前为属千计，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赏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属千计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这里说到第十五节，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用了一个误字。误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人去误导了他，或者他不知道他做错了。那么圣经里把我们人犯罪的情况都看为是受了撒旦的引诱，所以是撒旦的引诱我们。那你看，我们再读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 误犯了一件，你看这是误。所以我们做错了事情，神看那就是撒旦引诱了我们啊。但是我们不是没有责任，我们也是有责任。那你看第，我刚刚我们也说要读第六章，第六章请我们读第五节，或是他因什么误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这里说到五分之一，那么第五章的十六节也要加上五分之一。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二十二章十四节，若有人误吃了圣物，就说他不知道的，他误吃了圣物，要把圣物的元素加上五分之一。这个五分之一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第五部分啊，我们把它翻成五分之一就是第五部分，还要加上第五部分，而且他吃了四部分，第五部分要赔偿的。那么第五部分是什么意思呢？五这个数字是人负责任的数字，人有责任，所以不是他没有责任，他有责任，所以第五部分就是他要赔出来的，赔出来的就把他吃掉的算成四个部分，另外再加上第五部分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他有责任交给祭司啊。这个误吃了圣物他要交给祭司。十五节，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这个人可不可以吃圣物，祭司就要判定，祭司说你不能吃圣物，就不能误导他，所以祭司就不能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不能吃的，祭司告诉他你不能吃啊。如果他不知道而吃了，那么他要有责任的，那么祭司更有责任。十六节，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业，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如果祭司悟到了，没有告诉以色列人你不能吃，他把它吃了，这个祭司就有责任了。那么以色列人吃了以后，他就在吃的圣物上自取罪业。这里在原文是两个字，罪是一个字，业又是一个字。业这一个字是指着他有罪的行为，就是叫做罪愆。我们讲的属前体是罪的行为，就是业这个字。罪这个字是说在神面前有一种犯罪的情况和神失去了交通，所以这是两个字。一个字就是说因为他有罪的行为，在神面前就有一种情况和神中间失去了交通，所以这里是两个字。我们中文翻译这一个是罪，我们连在一起好像叫罪业，实际上是两个字。
我们讲这个罪系，
不是罪业，罪一个是罪愆，就是你的行为了。我们罪愆的行为就是由于我们有罪性，
罪就是罪愆，对不对？
罪不是罪，是罪业。第一个罪字是罪业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情况不对。第二个字就是你有罪的行为了，
行为。
这里没有说到罪性的问题，因为他说他是误犯，就是撒旦的引诱了啊，他就有一个行为了，和 或者误到了他了，他有一个行为了，但是因为这个行为在神的面前就失去了交通。
对不起，就是这个罪孽有两个意思。
哎，不是，在原文里头是两个希伯来字，不是一个字。第一个罪字是指着在神面前的情况，第二个业字是指着他一个罪的行为。啊，这是两个字，这里没有把它分得很清楚。如果要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你是怎么呢？有自取一个是罪的行为，因为你有罪的行为，就自取了罪业了，在神面前有一个罪业，好不好？应该是这两个意思。后面还有啊，这里因为前面我们讲过，很什么人不认识祭物的，因为今天二十二章我们专门是说到干犯圣物的这些条例啊，所有以色列献的圣物都是献给神的，什么人不能吃？比方长亚人的后裔，长大麻风的不能吃，有肉症的不能吃。如果他不知道他吃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要赔偿啊，就要第五部分啊，不接近的啊，这里就是讲到不能误吃祭物，就是一个人你不洁净的，你在神的面前是有规定的，你摸了死亡的东西，摸了污秽的东西，你必须洗净以后，洁净以后你才来吃，没有洁净以前你就吃了，这是干饭了。神的话啊，我想这一个很重要了，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吃就是接受了，接受的意思就是我们接受属神的东西的时候，今天我们接受凡是从神那里来的东西，神的话也好，我们听别人说的见证也好，你去参加什么会也好，什么叫做误吃呢？就是有的东西你是不应该接受的，只有属于神的你才能够接受啊，属于神的你才能够接受。现在我们读第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亚人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在以色列家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他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前面一段是说吃干饭祭物，干饭圣物，意思就是说人不应该接受的他接受了，不该吃的他吃了，这是前面一段。这一段就是说人要献给神做圣物的，这个祭圣神有要求的，不是什么你都可以拿去献给神啊，这是两回事情。第一回事情是上次我们讲的，你要吃圣物，你如果不分辨自己就是干饭了啊，就干饭的圣物。我们记得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就讲到擘饼的时候，对不对？要分辨自己才能吃合适的杯，是主的身体啊，这是要分辨的，不能干饭的，你不接近的你要认罪的，这是干饭。那么后面现在我是讲的这一部分，圣经里说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献祭物给神的时候，不能什么都我愿意献什么就献什么，还不行的，这里是有规定的。所以如果我们献燔祭，就是十八节，你不管是许的愿或者是甘心献的，什么叫许愿，什么叫甘心献的？许愿就是有约束力的，我答应神的，神为我做了一件事，我受感动，我要奉献给神，这个叫许愿。我自己愿意，这个就有约束力了。 你答应神的事情你就做。比方在旧约里头有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在他迷俗的时候，他就头发不能剪，那他就不能剪头发，这个是有愿在身，这个你就你向神怎么讲你就怎么做，这个叫许愿。另外一种就是甘心，我没有向神许过愿，但是我愿意奉献给神，那是甘心的啊，这两个是不同的意思。许愿就是已经有个愿在身了，所以基督徒啊不要随便许愿。我们知道有的姊妹，她年轻的时候信主得救了，神的恩典在她身上，她感到很大，神的爱很大，非常激动她，她就在身边许一个愿，我这一生不结婚了，我就要来侍奉你。后来等她年龄啊慢慢就大了，二十几岁了，看到别人都结婚了，她里头又想了，哎呀，当时不该许这个愿了，怎么办呢？好，我就举个例来讲好不好，因为这种事情有碰见过，人家要问我这样的事情。有的弟兄也是这样许一个愿，说啊，我现在大学毕业以后我要专一侍奉你，我这一生不找职业了，我要奉献传道，又许了一个愿。这都是人在那里许愿，你知道你许了愿以后就有一个约束力了，对不对？你答应神了你要去做，这叫约束力了。甘心祭就是不是许愿啊，我没有在这边许个愿，是吧？我愿意把这一件奉献给你，这一个主日我要奉献多少给你啊？这是你自己甘心了啊，到的时候你甘心，你没有一个愿，你没有，好不好？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有约束力的，一个是没有约束力的。这里是说先反祭给神，以色列人先反祭给神，反祭是全部为着神的，完全献给神的，你自己不能留下来的。不管你是为了还愿要献给神，不管你是我甘心要献给神，但是你献反祭一定要献的什么祭物给神呢？十九节要讲没有残疾的公牛也好，绵羊也好，山羊也好，一定要没有残疾。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反祭是指着基督来讲，我们献上基督是一定是全部为着神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残疾的，是完美的啊！我们献上就是以色列人献上的这个牛羊是完美的，因为它是预表基督了，所以一点残疾都没有，因为这是完全为着神的，这是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我们献上燔祭为着神，也就是说我自己把我自己献给神做活祭，要献得很完全，我不要留一点点啊，不要留一点点啊。所以有的人有三个孩子，说啊，我大老大不献给你，老二献给你，他要选择一下，因为他有他的想法。聪明的我可能就不献，那个笨一点的要求你帮忙他，我就献给你了啊。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献要献的什么愿呢？就是主啊，聪明的我也献给你，笨一点的我也献给你，都要属于你，好不好？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啊，就是献燔祭啊，要献的渴慕悦纳。二十一节，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我要还特许的愿，或者甘心祭献的，所献的比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啊！这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你不要把好的留下了，好的啊，不好的我就给神了。你看那个扫罗在献祭的时候，啊，旧约不是一个扫罗王吗？他把好的牛羊都留下了，他还说这时候以色列百姓愿意留下，啊，都留了，不好的他把他杀掉了，啊，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基督徒，我们献任何一个东西，是要把你最好的献给神。你把最好的献给神，你不会吃亏的，你不会舍本的，对不对？神的祝福远远超过这一个。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那里说，你有给人的才有给你的，而且神是用十足的伸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怀里，你看到没有？你给神的可能很有限，但是神祝福你的是多。所以我们不要把好的留下，坏的献给神，有残疾的献给神，不行的，我们要把所有最好的献给神。
这里既然讲甘心的话，一定是好的，不会不好。
对，那应该是
甘心的啊、
就是。对，甘心就是好的，不错，你说对了。
会不会有人这样想？我讲，假如我讲做基督徒，他说反正神是全能的，什么都可以献给神，不好献给神，神会让他变好？
变好了。这个
心态对了。
我们不是说你等等我们要讲啊，有的还可以献给神做甘心祭，等等要讲，但是我们着重的有一点，你心里一定要把好的献给神。
嗯嗯，
所以一个人献孩子的时候，假如我有三个孩子，我奉献给神，全部奉献，你不能说我留了一个不奉献，
留好的嘛，好的献给神，
好不好？你都献给神，你的心就是说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都奉献给神，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读下面二十二节，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神，也不可在坛上作为活祭献给耶和华。这个就是不能献了。上一次我们是讲的以色列人不能侍奉神，有癣的、有疥的，那是指到人这一方面前情况不能侍奉神。这里是说献的祭物，那是绝对不能把这些献给神，这是祭物的要求。二十三节，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自可做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却不蒙悦啊。这里是提到两种情况，一个叫做肢体有余或是缺少，这个意思就是代表主啊，我是不完全的，看到没有？我就把我作为甘心祭，我都愿意献给你，因为我不完全。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肢体的有余的是从生理上它带来的，不是罪来的结果，不是罪。那么这个就是代表我对于基督的认识的程度。所以有的人在属灵的方面有长进，有的人属灵的方面就差一点，不管好一点坏一点，他都可以甘心把我献给神。神啊，我虽然不完全，我求你也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也把我要献给你。你懂这个意思吗？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了。这里没有说不蒙悦了，是做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就不蒙悦了。还愿因为有约束力了，看到没有？还愿有约束力，还愿你一定你给神讲什么就要献什么，好不好？这个就是作为甘心祭。那么甘心祭就是我自愿。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好吧？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啊。这里没有说要献十分之一，有的人觉得十分之一才完全，那主啊，我不能献十分之一，
这是甘心节，
这是甘心嘛？奉献是甘心啊，你每个月在神面前你奉献你的甘心啊，没有人。所以如果要讲十分之一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里面新约不讲了、啊、旧约要讲，好不好？所以你只要心里坐定就行了，我甘心献给神就行了。 这是一干心的，这个不能勉强，好不好？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腓立门，往后面翻，前面腓立门就是保罗写的，第八节，腓立门就是希伯来书的前面一卷，放前面，只有一张，它只有一张。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和你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个阿尼西姆啊，他是一个仆人，他逃跑了，很可能圣经里讲他是偷了东西跑了，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得救，可能很可能跟保罗就关在一起，保罗不是在困锁中吗？保罗给他传福音，他得救了，得救了他出去了，保罗本来想把他留下来，一问他，哦，原来是从腓立门那里跑出来的一个弟兄那里的一个买的仆人，保罗想把他留下来替腓立门伺候保罗，但是不知道腓立门有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保罗不能勉强他，所以除非你是甘心的就可以，你看到没有，这个是自己甘心的，这个没有许愿，这是甘心啊，我愿意他来，所以保罗喊他回去，最后就是保罗说这个人现在得救了，对你有好处，虽然是你的仆人奴仆买的，但是呢你现在是你的弟兄了，好，我想这个是，这就是甘心了，好不好？好，我想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后面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好了，你看见这一个事情，今天教会是非常不正常的情况，在使徒的时代要做长老，对长老的要求很高啊，你就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而且这个长老是甘心的，他不是贪财的，不是为了权力的，不是为了势力的，不是的，也不是我要挟制什么人的，长老应该是甘心，你看这里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勉强，没有人勉强他，也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地位，没有，所以做长老应该是做榜样，你看这里说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在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里头，那个长老一定是吃苦在前，别人不做了他做，我知道有的长老在他家里打开了聚会，他专门做洗厕所，对不对啊？不干净的地方他就要去做，为什么？就是甘心的，这个是甘心，甘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一感动一个人甘心，他就会愿意甘心，吃什么苦他都不怕，损失什么损失他都不怕，这是长老，就是一个甘心， 二十多榜样，所以这就叫甘心祭啊。甘心祭就是我愿意献给神，可能我自己不够，主啊我不够，我的心不够啊，主啊我这个月我的母亲生病了，所以啊我不能像上个月那样奉献那么多了，主我虽然奉献少了也求你悦了，这个叫做肢体有余或者肢体短了，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认识了，好不好？对基督的认识了啊，为主指出啊，这些都是啊甘心，好不好？自信很多啊，这种事情很多。我知道还有一个有一个老弟兄啊，他在一个那个是在内蒙啊内蒙萨拉奇那个地方，他在那里负责。现在这个老弟兄还在，差不多90岁了。啊，还在香港，哦、我在看，在家里还在服侍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他还、中年的时候吧，他的孩子很多，好、哦、很多孩子，可能6、7个孩子。师母也非常爱主，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要经过他那个地方，传道人经过那个地方，他就想到我用什么去接待这个传道人呢？他很穷啊，哎，是用什么接待呢？他在身边祷告，没有东西接待，他就想，他就给他的姊妹讲，我还有一件披衫啊，撒拉奇那个地方很冷啊，那是内蒙啊，北方，他说你就把我这个披衫拿去当了，因为是夏天嘛，还可以不穿，拿他当出去当了。他的师母也就想到，那么为他当了，不当没有东西，没有钱接待这个传道人嘛。当了以后就拿这个钱买了肉啊这些东西就招待他。这个传道人吃了以后就想，人家不是说你生活很苦吗？你不错嘛，你的生活。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衣服是当掉的。但是这个弟兄在当衣服的时候，他也祷告了。他说呢，如果你觉得我冬天应该穿这件衣服，你就给我预备钱让我把它赎回来。如果你觉得我可以不穿，但是为了弟兄我甘心这样做吧。好，这个叫甘心，好不好？甘心祭，那是这个意思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甘心是没有约束力的，还愿就有约束力了，好不好？所以还愿你答应怎么做你就必须要这样做。那我们还想读一书圣经，就是关于还愿的，请我们读使徒行传5章。第1节，好，第一节，请我们从1节要读到11节，好吧？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从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第5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3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嫁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的私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葬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这一件事就是有一个愿了，他是答应神，我这个房子卖了全部要为神，你就不能把嫁银留下几分，你看到没有？哎，你许了愿你就要去做。 所以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教会五旬节以后，刚刚教会建立，圣灵的权柄就在这里显出来。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在恩典时代，我们许了愿不去做，这是一个罪，你一定要认罪。所以他如果这一个人在彼得的面前认罪了就行了，他不会葡萄，对不对？彼得问他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这是有罪了。如果彼得问他就是这样，他说不是，我私自丢了，我有罪，神还能赦免他，好不好？今天我们是要认罪的啊，所以这次是许了愿，他一定告诉神我要这样做。所以彼得说，房子没有卖不是你的吗？卖了那个钱也是你做主吗？你就不要讲假话嘛啊。好，我想这一个就是你答应神怎么做，你一定要这样做啊。这些事情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如果现在我们也有这种情况，但很多时候就带来这个死，就是代表死亡了，不是身体，不一定是身体的死，我们可能有属灵的死啊，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随意的许愿，不能因为宗教热情我就许愿我怎么样，那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要好好祷告啊，好好祷告。所以有一个弟兄在香港，他是香港大学还没有毕业，他就来给我谈，他说我想毕业以后我全世界侍奉神，我不再有工作了。我说你清不清楚这是神的旨意了？他说我不清楚，他说我觉得神的爱太大了。那么你就觉得这一个就是感情出来了，对不对？神的爱大不错，谁都感觉得到，但是神有没有真的要你放下职业你就完全来侍奉神，这个不一定的，这个一定要清楚。后来很感谢主，这个弟兄他也接受了我们的劝告，他以后毕业出来就在香港教书啊，他在香港教书，不但教书，现在也结婚了，听说已经有两个孩子，现在到新西兰去了。那么就说明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是引导弟兄姊妹的人，不要误导他啊，好啊，你奉献出来好啊，全世界啊，不要这样去误导他，你一定要他自己和神中间明白，因为要全世界侍奉神，那个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不是容易的事情，那要遇见许多的难处。首先就是家庭吃什么，生活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啊。如果真的神负担你的责任，神就管，哎，你神就给你信心了，好不好？一定要有神的话清楚，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去许一个愿啊，别的人要许愿和你交通，你也得告诉他要明白神的旨意，究竟是这样，好不好？好，我想这里就说到许愿的和甘心的。现在我们读二十四节，甚至损伤的或是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散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这个就是说他没有属灵的生命力了，没有属灵的生命力了。我们献给神的是一定有属灵的生命力的，能够有下一代成长起来的，这才是蒙悦纳的。二十五节，这堆的物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不可接受，作为你们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有损坏有残疾，不蒙悦纳。祭司不能从外人的手里把这些接受过来啊，就是其他的以色列手里，他们拿来献